行万里路看万卷书，也不能满足我对世界的好奇心，还得不停地去探索。欢迎来到风言风语，我是风伦。
12月29日，风伦风马牛同名视频节目将会登陆爱奇艺。感谢雷克萨斯对中东狂野奢华之旅的鼎力支持，让我们一起期待这次中东探索之旅。
10多年前的一个下午2点多的时候，我在旧金山的一个公寓里倒时差，正是辗转不能睡的时候，辗转难入眠的时候，突然接到北京来了个电话，电话里非常阴郁压抑的跟我说，干爹走了。整个一下午都在默默垂泪，更加难以安眠。这之后我满脑子都是干爹的样子。干爹是一个伟岸而健硕的一个老人家，他去世的时候将近80。干爹原来的身体非常棒，我记得自从他带着我见了他的一个兄弟之后，身体就日渐的枯萎衰落下来。有一天干爹赵丽给我打电话，他操着一口河南话说，二啊赖家。他通常都是这样的，说完了就放下电话也不管我。后来才知道他这是在部队里当首长下命令习惯了，从来不需要你反应，只需要你执行。于是我看他坐在沙发上发呆，台湾赖任了。我说台湾来人怎么了，他说我兄弟来了。我说兄弟来了不是很好吗，他说可是我把他爹杀了。哇，我当时也觉得太离奇，怎么回事。于是他告诉我，这个兄弟是他干爹的儿子，他小的时候家境非常好，是河南鲁山大户人家，有田千顷，而且又深宅大院的瓦房。他读了武汉大学历史系，到1937年就毕业了。毕业以后有一个选择，他在学校时候还闹了学潮，在武汉闹学潮被张群国民政府把他叫去训话，然后还让他们吃了一顿，据他讲最后把他们打发走。他毕业以后他有3个选择，一个出洋留学，一个跟共产党去外地打游击，第三一个就地拉杆子武工队，就地抗日。最难的是第三一种选择，他却胆气冲天选了第三一种。之后辗转跟着抗日的烽火在敌后折腾战争好多年，然后又参加共产党正规部队又是几年，直到将近48年的时候，他已经是一个团的政委，野战部队团的政委，率领部队打回老家的时候，正好赶上他老家对城墙，县城的城墙上高架机枪旗帜。原来他的干爹是守城的主官，而小时候他和他干爹的孩子，也就是他现在的兄弟，是一起玩大的。于是他就非常纠结，但是革命立场使他充满了阶级正义，于是给他爹修书一封，说道，限3日内开城投降，否则城破之日休怪而不忠不孝。他干爹接了此信，拍案大怒，于是破口大骂，令手下在城门挂出通缉和告示，居然在告示上数落他从小以来的所谓的劣迹。他还给我念了一段他干爹在城墙上的通缉的书上写道，马匪红魔少小顽劣不喜读书云云，就是说他从小就是个坏孩子。结果呢，共产党势如破竹， 打下了城池，在公审大会上他居然把他干爹枪毙了。他获得了一种革命的成功和正义的荣耀，他们干爹的子孙亲属化鸟兽散，有的被斗争，有的后来就流落他乡，还有就是他这个兄弟就去了台湾。两岸阻隔几十年未通音信，这两天台湾开放老兵回家，于是他的这个兄弟回到了大陆，辗转通过很多人一定要见到他，而且非见不可。这个时候我这老干爹内心就纠结起来，他回忆他这大半生，自从他杀了他干爹以后，他并没有因为革命而保住他一生的荣华富贵，相反后来的政治斗争又使他备受摧残，而且一而再再而三的被摧残，在政治运动的绞肉机里始终不得自拔。所以我相信他百感交集，这时候他又不知道他这个兄弟从台湾那边过来究竟见他是为了什么，是为了他最担心的就是当面指责他破口大骂，而且对他进行奚落，就是说他最害怕的就是别人会说你杀了我爹你有什么好处，这一辈子还不是被人欺负被人蹂躏被人斗争，这样就会使他一生自尊完全扫地。他大概是受不了这样一种可能的场景，于是他在纠结。我看他那样，他陆陆续续给我讲了上面这些来龙去脉，我就跟他说那去看看呢。他说我也要去你也要去啊，他让我一定也要去。我说好啊，我就跟他去。于是过了几天，我陪着干爹到了北京大兴一个居民区的一个小院里，在一个居民区里，在一栋民宅里，大概是一楼的一个两室一厅的房子，看见了他那个兄弟。我看老干爹进去以后，坐也不是，说也不是，站也不是，说也不是，不说也不是，握手不是，不握手不是，哭不是，笑不是，总之极其难受的样子，极其尴尬的样子。倒还是他这个兄弟说，哥，过去事儿都过去了，我这次来主要是看看你身体好不好，我们都老了，我们剩下的时间不多了，说说以后吧，不管以前了。这时候干爹才好像平复下来，于是开始说了说这几十年的大陆的事儿，他兄弟又说说去台湾以后的生活，家里的人口子女都在干什么，唠了一般的家常，然后就告辞出来。在路上干爹一直不说话，我以为他真的身体不舒服，我问他，他只是在叹息。从大兴回到中央党校的院里大概一个半小时，他一直这样心情，他忽视了他前列腺是有毛病，也没有及时上厕所，就这么憋着憋着，一个半小时多以后回到了家里，颐和园这边的家里，没过多久就因为前列腺的毛病住进了医院。再往后他居然身体越来越不好，而且是一种奇怪的毛病，身上的皮肤一层一层地脱下来。然后呢，我去医院看他，他滴溜着尿袋，指着这些一床的皮屑就说，这就是我的现在，这就是我的现在，我肯定不行了，我肯定不行了。所以我后来就开始做生意了，做生意以后呢，有时候去看，然后安排人去照顾他的在病房里他的起居还有吃饭。同时我离开北京的时候也默默地去偷偷地去给他准备了中式的寿衣，想万一不行了，我要亲自可以给他穿上，最后安顿他到最后一刻。没想到这个时候我到了美国，刚到美国他就去了，于是我陷入了极度的一个感情的一个悲伤当中。后来我回来了，当然这个故事后边还有。我也想起干爹，其实杀他干爹是他革命当中的一个最大的一个亮点，曾经他还杀过很多人。他告诉我，战争就是把人类的野蛮调动起来，使野蛮 变成一种光荣，这个时候你的所有的合理性就找到了，于是你就更勇敢。所以甘天师给我说过两件他还杀人的事儿，一件就是讲到还乡团回来，同仇就是血亲复仇，一族一族的杀，最后为了省子弹，他们就挖个坑，把这些还乡团的人拿铁丝通通勒死扔到坑里。于是他讲到这样当时就是对的，认为要节省子弹。还有一次他说抓了一些俘虏，他行军，他在前面走，然后呢俘虏在后边，然后走得比较慢，他就问为什么走这么慢，然后他的手下人告诉他，因为后边有俘虏所以走得慢。他呢一看，他就传话下了个命令说放了，当时没有手机也不可以用广播无线电，于是一层一层往后传说放了放了放了，中间有一个人恐怕有深仇大恨，就说杀了，再往后传都是杀了杀了。结果到了宿营地，他一问这件事儿放了吗，后边人告诉他你不是说杀了吗，通通都杀了。哦，他一想他妈的真是传令也有自己的传法，当时是革命嘛，他也就淡然一笑，算了就算了。所以他告诉我杀人的故事之后呢，他是在跟我讲革命战争意味着什么。